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欢迎陈老师。您好，陈老师。
唐韵好，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不只能说好，现在还能说新年快乐。
对，是过年好了。
过年了，过年好。
是，这周的主题真的是我们华人都离不开过年这样的一个热点，我们叫热点事件吧。哎，但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的现象哈，陈老师也想和您请教一下，请您发表一下这方面的看法。就是在我们无论是中国大陆也好还是台湾也好，此时呢一定是大家热热闹闹的准备过年，但是在海外就觉得年的气氛实在是微弱，而且越来越微弱，没有大的气氛啊。那在中国大陆每年都有一个叫做春运的，吓死人，几亿人在全国内就是乘各种交通工具奔赴回家，为的就是和亲人团聚然后过大年。在我们这里也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哈，我想在我们听众当中也会有，就是孩子嘛，有的在外读书啊，有的已经工作了，那父母就很想说过中国年，快回家呀，咱们团圆吃团圆年夜饭。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感觉，他也不愿意。我最近就听到我一个朋友跟我抱怨说，我女儿就是不愿意回来，我硬叫她回来，就是强拧的瓜也要去拧哈、啊。这个事儿，陈老师给大家出出主意啊，怎么办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别忘了中国人的这种传统，过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了。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哈，因为不要说这就是在美国生活比较久的年轻一代，其实我自己都有过，都曾经有过哈。就是台湾因为它地不大嘛，所以你常常回家呀，或者是吃一些过年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过年才能吃得到的东西，其实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所以慢慢的那种对于过年的渴望，或者是那种已经变得非常的淡，所以有的时候连我自己以前啊，不是现在，我都在怀疑说，我需要为了一个过年那么折腾吗？你知道，哎，有的时候塞车，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要坐12个小时的车，本来4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哈，要坐到12个小时的车。然后那个时候满脑子的不是过年，因为那个时候念大学的时候你想的是你的功课，因为快考试了。你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吧脱口而出一句话，我说哎呀，我终于体会到哈，念医学院那个期末考就像扒了一层皮一样。
很辛苦啊，考的。
对，所以你想我们在一个比较有这种条件来重视过年的一个台湾岛上，我这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出来的，你更何况是在美国那个环境。然后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还是我一个美国的同学提醒我说，哎，你们好像快过年了。
都忘了。
真的都忘了，因为你在那个环境，你一下子要去适应一个截然不同的，从语言到读书的方法，跟你每天眼睛打开看到人的皮肤的那个样貌完全都不一样的时候，你其实你的那个整个身心的状态是处于非常激烈的一种矛盾冲突当中，你每天都要去适应这个东西，所以你基本上你的心思大概就不会放在你每年必过的那个事情上面，我觉得这个先要去理解一下，你才有办法去解套。
不过陈老师，听您的口气，您后来观念上发生改变了，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第一个是我刚提的，我那个同学，他事实上是一个纯西方人，他竟然会这样来提醒我，我当时是愣了一下，我会觉得，哎呀，我的天哪，原来这个社会哈，就是美国的这个社会，在当时让我感触到，而且我那个同学是一个非常温文儒雅，你知道他每次上学穿的是西装哦。
哦，真的，那很正统感觉。
他很 gentleman 的一个人，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讲话的那种 温文儒雅的那个样子哈，而且他也知道你初来乍到，你反正就你不是在这里这块土地长大的人，他讲话还会比较放慢那个速度。然后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会看着你的表情，然后他会理解你已经理解了，他才会往下走。
非常的绅士，
非常非常绅士，我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呢，我当时这是第一个让我深刻去检讨的，就看到我自己 before and after 的那种心态。我觉得你要有行为的改变，一定要从心态上去转变，否则就像您刚讲的，这个强扭的瓜真的是不甜，不但不甜，还是一种伤害。
对，那您的观念是怎么转变了呢？
就像前面我说的嘛，那你忙活了那么多的事情哈，你压根就不觉得那个过年有什么意义，你已经被那个意义的本身已经被你现在你所需要去应对的那些压力给就是给几乎是淹没了哈，淹没那个意义的存在。那但是呢，后来一个外人对于你们这个民族这么长久的一个这么重要的节日，他竟然来提醒你，你必须看重的时候，我觉得，要改变一个人哈，要先有惭愧之心。我觉得我真是很惭愧，在那个当下哈，然后后来因为惭愧嘛，所以你就会更积极的往前去看一下，这个年到底有啥意思哈。后来我就想起来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知道的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过年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早年的先民们，他们的的确确是相信有神话的，就相信眼睛看不见的这个传统哈。其实到现在，我记得到现在，我才前两天去拜访了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科学家，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刚开始的时候压根啥都不信的哈，但是就在他当兵的时候。真是逼得他非相信不可了。就是人的肉眼是没有办法完全看见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生命的。那
所
我
以，
们的，对，我们的民族里头，其实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生活当中的智慧流传下来，它变成了习俗，它变成了故事。所以我后来我就回想了一下，哎呀，一边回想。就一边真的是回忆起来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包括身边的朋友哈，包括长辈们告诉我们一些人肉眼看不见的事情，但是那都是他们经历过的。然后我那颗急躁的心就慢慢的缓和下来。我后来也检讨了我自己，那颗急躁的心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我大量的时间投入了那个眼睛能看得见，你才会相信的。那个思维里面，
OK，好像那过年啊，我们大家都拜拜神呐、啊，祭祭祖啊，然后大家也讲究一年新的一年一个轮回呀、啊，一个周期的开始啊，人要做很多方面的调整啊。陈老师，您从这些方面您怎么样想呢？或者是说，
对。
我们做家长的可以跟孩子怎么聊这些事情呢？
前面呢，我想先提醒一下，就是说，人其实生活在一个规律里面啊，然后这个规律呢，有自己建立的习惯，也是一种规律哈。有另外一种呢，比如说哈，比如说你就是睡到这个自然醒，不按时起床的，你久了以后，这也变成一种规律。它只是一个比较乱一点的规律，它也是一种规律哈。但是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面。不管你这个大自然被破坏了多少，就这个大环境有它的规律，你地球还是得照着这样转，它不能扭着转，对吧？哎，所以呢，我后来我就觉得学得更乖一点，我就是把好多个博士读完了，我还是跳脱不出这个规律啊。那我干嘛给自己找麻烦呢？对吧？如果有一个民族，他生活了5000年，他留下来的东西，总比我这个短短的40年。50年甚至60年所能够懂的规律，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去了。我为什么不去好好的看一看？所以，对，所以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其实它讲究的，就像您刚刚讲的，它其实是有更替的。 它的就像中国古代的音乐哈，它为什么后来会有创造出一些音律的东西？因为有人呢，他的身体非常的干净，他感受到了什么呢？他们当时拿了那个竹子插在地表上，然后他们就发现那要耳朵非常灵的人才听得到的，
听得
他们
到
就
什么？
听得到那个竹子发出来的声音。
很奇
基
妙，
本上，他们去做记录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声音每隔大约30天左右，有的时候是29，有的时候是30哈，它会发出一个声音，而且每发的一个声音都不一样。所以你看这样子的实验哈，他们证明了那个地球在转动的时候，你的风向还有包括你的那个天气、物种的那个生长，它其实是有规律的。那个规律算起来呢，就1年的时间，还要再来一次啊。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中国人他在养生的时候，他会这么重视时令？所以，你过年的时候该做哪些事儿，你就乖乖的去做吧。
好的，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很多，比如说打扫自己的家呀，
嗯哼，
好
对，
多的讲究，对。
对。你就乖乖的去做，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你要跟孩子之间要让他们去 follow 这个事情，尤其是现代的小孩，美国的小孩，他们从小在教育里面就被教育要学会批判的思维，所谓的美其名曰独立的思考。所以，如果你没有让他第一个先眼见为凭，过这个年有多愉快，就你过这个年你自己有多愉快的话。他为什么要 follow 你呀、啊？他的那个大脑机制、思考机制，他是转不过来的。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玉。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这周是过年的主题呀、啊，今天请陈老师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华人家庭里怎么样能够邀请孩子加入我们一起过一个传统的中国年。好，那陈老师刚才讲到了，就是怎么样跟孩子去沟通这个事儿，请您继续好吗？
对，我觉得这要先设定一个作战计划。
这么严肃。
对，因为其实不是只有过年这个事儿哈，我想这个事儿只是很多的事情之一，
确实
对
是这
吧？
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作战计划是要先战胜父母自己的恶习。
恶习是指什么呢？
恶习就是强扭的瓜嘛。你老
哦，
是要
强迫
去强
孩
扭
子，
那个瓜嘛？对，这样他怎么样去强迫这都不一定哈。但是我觉得强扭这个事儿呢，事实上是不太健康的，对于人的身心健康也不太好，而且它事实上容易变成一种规律，就像我们刚说的，你久了就变成一种规律哈。所以第一个呢，我觉得要设定目标，就你可以这样设定哈。目标之一就是他今年非得回家不可，然后底下你有很多的方法去达成这个目标。第二，比如说你可以克扣他的这个用钱呐、等等的，就跟他谈条件哈。第二个呢，你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在明年，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说算了吧，今年可能也来不及了，那我就好好的努力一把哈。那明年的今天，我设定的目标是孩子开心起。开欢天喜地的，不是心甘情愿的啊，这不一样哈、
欢天喜地的，那除非父母准备一个大红包，孩子会欢天喜地的跑回家。
那是为了钱，那不是为了他真的懂了、哈。就是说，这你先设定这两个目标，你自己想想，你说实在话，你在乎这么急着这么这几天吗？如果是可以的话，你就选择第二个目标。那你怎么去达到这个呢？第一个，你一定要面对现实嘛。中国的战术里头有一句话叫做"知此知彼"，对
百
吧？
战不殆，
那既然是要这样的话，那咱们就先想一想自己，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强扭的这种规律出现？其实那是自己需要克服的东西。然后呢，你静下心来去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建议哈，拿张纸，拿支笔。就想到自己为什么这样的时候，把它写下来。其实那个也是一个疏解的过程。 疏解自己，你才能够去跟别人和平相处哈。然后呢，再下来一个步骤就是，当你疏解的过程里头，你会慢慢的发现，你会放下很急躁的思虑，然后仔仔细细的去回忆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他带来的快乐，他的美好，然后他的快乐。有人这么说哈，真正的爱哈，是希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能够匹配对方。这个可以应用在夫妻，应用在情侣，当然也可以应用在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上司跟下属之间的关系。因为你的存在，而我愿意成为更好的人。我这句话没有版权哈，可以把它写在。你要觉得说你不太习惯跟孩子这么沟通的话，你用写的，你写一封信给他，你告诉他你设定了一个这样的目标，明年哈，让你欢天喜地的回来哈，我就不着急跟你较真今年了哈，所以今年你想不想回来，你看完这封信你自己决定吧。他或许看完这封信自己就乖乖的回来了，
这里面还是得有点道理。陈老师，你要让孩子觉得值得。
对，所以呢，一个就是你承认错误嘛，那这个错误是自己造成的，也是以前的生活当中陆陆续续造成的，跟他没有关系。你不要把你自己的错误变成都是因为有你的存在，都是因为有你这个小孩，所以让我失去了什么，让我怎么样了，让我变成一个这样的人，那就完了，那他干脆就不要存在好了，不是吗？所以我们在用词上要非常的注意哈，就是说你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让对方觉得你所有的不好都是因为他的存在，那还建立什么关系啊？他还回来干嘛呀？
没错，
他是回来赎罪的嘛，他又赎不了，因为你的青春已经走了，已经不能再回来了，他赔不起，你去要债，你也不能要那个人家赔不起的这个要债，那个只能两败俱伤。
没错，
好，所以你一边回忆拿着他的这个不管是他的照片啊，他小时候的玩具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要想的是他的美好，就是过年也是一样嘛，新陈代谢有没有？要除旧布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传统的习俗，到今天或许我们如果只记得了这个物质面，就是啊，把这个家里打扫干净，但是你不扫自己的心里的那个窝啊，里头的很多的垃圾的思想，那就很可惜了。不要忘记了，古人也教我们要吾日三省吾身呐、这个其实是不是只是外在的，要我们内在的那个思维、那个心境上面，你把别人气你的，然后对你不公不义的，那些垃圾都扔了吧，这也是你过年的仪式哦。那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多美好的事情，然后你把那些美好写下来，你把它写下来，你的那个感触会非常的。其实啊，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他的孩子能够已经到大学这个水平的话，那父母的年纪基本上中文的水平是不错的。不要忘记了，我们中文是非常优美的一种一种这个它能表达非常优美的这种内涵哈。那用美好的这个中文把它写出来之后，你可以在下面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你看啊，过年的时候要拜神，其实它是在谢神嘛。
对
啊，拜祖先，其实在谢谢祖先嘛。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信件里头谢谢这个孩子的存在，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然后你可以邀请他，你说在未来的一年当中，这是我设下的愿望哈，那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完成这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在未来的一年里头，我们就是至少吧，父母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不管孩子有没有空，那你固定的时间呢，会发个 email 或者是寄封信给他，然后来分享你这一个礼拜或这两个礼拜，反正你自己就是设定一个时间，创造一个新的美好的规律，来跟孩子分享生活的美好，来跟孩子分享你从这个孩子的很多的过往当中啊，或者是现在跟他交流的这个过往当中，你 有哪些收获。
嗯。
我记得哈，我很敬仰的一个教授，他现在可能也快70岁了，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这么有学问，他常常公开的说，我们要跟年轻人学习。
很谦
啊，
虚哈，
对，
哎，
因为年轻是。
陈老师，您讲到这让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案例啊，让我也是今
嗯哼，
天看到的非常有感触。
是，
是一对兄妹哈，年龄差不多，一个小孩，他们俩想喝奶茶了。然后呢，这个哥哥就先给他老爸打电话说：“爸爸，我想喝奶茶，你可不可以给我买杯奶茶？下班回来。”爸爸说：“哎，我正忙着呢，下班我要哒哒哒哒哒，有什么事儿。”然后呢，就挂了。然后妹妹一看，哥哥没有达到目的，妹妹就
嗯，嗯。
开始说：“我再给爸挂电话。”妹
嗯，
妹就打起电话说，就跟爸爸嗲声嗲气的说：“爸爸，我想和你一起喝奶茶。”最后目的就达到了啊。然后呢，对，就是总结一下，哥哥他只是说我想喝奶茶。而妹妹是说我要和爸爸一起喝奶茶，
是。
这个邀请啊，您刚才讲的邀请就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成功案例。
对，因为其实这个呢，这个分享其实也来自就是美国原住民的一个智慧哈。有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叫做《小树之歌》，我觉得有机会有空的话，在过年的时候读一读一本好书，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那里面呢，这个小树的奶奶，因为她是住在深山里头的印第安人，她就跟小树说，美好的事情她是会。它是会不见的，因为时间是会过去的，对吧？
嗯，
你怎么样把美好留住呢？而且把美好扩大呢？那就是分享。
奶奶和小树，树苗吗？
啊，不是，那他的孙子就叫小树，
哦，奶奶和小 树和自己
因
的
为，
孙子是这么说的。OK。
对，因为这个小树呢，他是不住在山里头的，他就到都市里面，然后他就是过寒假的时候。就放假的时候，就回山里头去住，然后在山里头学了很多他在都市里头学不到的东西，包括这个人生的智慧。那这个小树就会有感慨啊，因为他总是有暑假结束的时候呀，那怎么办呢？他奶奶就说：“你想要将美好留住，要将美好扩大的话，有一个秘诀就是分享。”
这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智慧哈，陈老师。好的，
对，
那我们进行到这儿又要到了休息时间，咱们广告过后继续。对，提醒一下陈老师，上周的时候还没有时间解答我们一位听众啊提的关于台湾的未来的一个问题，回头可能向陈老师继续请教。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刚才您分享了一位老奶奶的一个智慧哈，怎么
是，
样和她的孙子做沟通？那作为我们家长来讲，看起来一件挺容易的事儿，让孩子回家过年，就变成了一个有一点复杂的一个计划了。现在。其实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觉得为什么家长喜欢简单粗暴，就是因为这个最省事儿。你赶快给我回来，就是一个命令，这个是最简单。
对，但是如果从我们医学上的一些研究来看的话，简单粗暴其实对身体不太好诶，
对，所以咱们 要改。
尤其它容易造成心脏血管的疾病的前因哦，这个杀手你是惹不起的呀。
好的。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能够把刚才我说的一步一步，你把它写出来，变成一篇。这个文情并茂的这个一封信，然后你寄给孩子，最后让他自己决定，是要今年他可以放弃今年回来没有问题，因为你父母还没准备好哈，那回来大家脸臭3天也没什么意思嘛，对吧？那不如就快快乐乐发给他一个红包哈，然后这个祝福他在外地，然后一切顺利。但是呢，我明年有一个。就是我今年过年有一个愿望，就是达成明年你欢天喜地的回家过年。 那我的计划是这样，我先发出我的邀请，然后把你回顾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在那个信里面写一写，然后最后你可以把这个决定权，因为毕竟他应该已经超过18岁了 right？ 他是个成年人了，所以你提供他足够选择的条件之后，由他去做一个决定，他会觉得你比较理解他，他也比较他也会觉得你比较尊重他，相对的他也想表达他其实也是个好人，所以他也是懂得尊重的，到时候他可能就心甘情愿的回来了，今年好，那明年可能有机会就欢天喜地的回来了。
好的，陈老师，希望如您所愿。
哎，对，但是要乖乖的做作业。
有一个很挑战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们，当他们再有孩子的时候，可能那个情况都还和现在不一样了。可能他们到他们那一代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会再张罗着和他们的孩子那么隆重的过中国年了。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啊，我们台湾的一位听众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未来，他问的是台湾的未来，孩子们都不愿意生孩子了，人口都少了，那么文化，像我们在远在海外的这种文化的传承也越来越淡薄了。对这方面陈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OK， 我先回答你前面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我没有那么悲观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会去做，比如说我在曼哈顿的私立学校里面，那个是排行前几名的学校，我就发现说，哎，他们学校也过中国年，但是呢，他只是写个春联贴在门口哈，然后呢，还贴了一个出入平安，
也有点年味儿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发挥一下我对这个文字的小小的理解，哎呀，讲的他们简直是欢天喜地了。之后，这很重要啊，欢天喜地之后呢，干啥呢？你知道他们后来发动全校的学生，在他们的那个叫做他们上体育课的地方，那个打篮球那个很大很大的那种体育中心哈，
体育馆哈，
对，体育馆里头，全校的学生都拿到了一片纸片，那个纸片呢上面都写一个新年对自己对别人的祝福，然后把那个纸片贴出来的以后，它变成一条巨龙。那个每一个纸片就是那个龙上的一片鳞片，
那还蛮有创意的。
他们是发动全校来过中国年，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到学校去让他们知道这个年有多么的有意思，那个文字多么的有意思，他就非常尊重你的文化，他敬仰了你的文化以后，他也想要急起直追。这个是真实的案例哈。还有呢，其实有一些新闻报道，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查一下，很多的华人父母他们会利用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幼儿园啊，或者是小学的时候，甚至中学，他们都会有那种美食节哈。有些学校他就会举办说，因为他知道有各种不同族裔的人，有从各种不同国家来的人，他们就会举办美食节。那美食节是最快乐的，最就是然后大家都拿出这个你们国家的一些小吃的什么什么代表嘛哈，结果后来就发现酸梅汤波霸奶茶等等的这些很有意思的这个饮料呢跟小点心呢，其实是销量最大的，而且就是最快的。所以他在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担心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可以去行动然后去解开它的。如果你想象现在这一代的孩子的下一代孩子，那这一代的父母，他如果在我们这一代真的感受到了吃中国食物或者是这些文化的美好，然后又能够让他抬起头来的话，他一定会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的。
是这样，这个
我对这个我觉得我是很有把握的。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在大学里面，他们也有美食节，你知道他们做的一个就是传统的卤肉饭，然后一个是那个鹅啊煎呐、啊。那个、卖的有多好吗？而且当时他们定的价钱我还不太满意，我还跟他们讲，我说你把道理讲清，道理讲清楚，你的东西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他真的是把那个定价给提高了一点，然后也的确全部的东西全卖光了。
好的，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陈老师，回答关于台湾的这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吧，请您。
所以我刚才说的，其实我已经回答了那个问题了，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台湾精神，跟什么是真正的台湾的文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那个东西保留下来，因为现在国门是打开的哈，从中国到台湾，因为婚姻关系，然后最后落户在台湾，落户不一定人一定住在台湾，已经有超过30万人了。然后从东南亚过来的，那人数也是非常多的。但是他们到这个环境以后，他们是被熔炼的。我们可以在很多的那个YouTube 上面也好，干净世界上面也好的一些自媒体，你可以看到那些人，不只是华人的脸孔，不只是东南亚的血统的脸孔，包括世界各地、欧洲或美国的一些西方人的脸孔，他们都在说为什么他们喜欢台湾，他们为什么会希望放弃自己的国籍变成台湾人。事实上是真正的是那个友善的环境，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心灵能打开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维护的是那个东西。那至于这种外观啊、血统啊啊，然后这个东西它的这个改变，它还是有一个环境的规律，它是会变的。就跟唐朝一样，唐朝那么的蓬勃发展，在当时，那它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民族能够熔炼在那里。那至于呢，你说哪一个在历史上哪一个政权，它是靠武力、靠铁拳，它就能够管住人民，从来没有成功过。
确实如此，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对，它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更何况据我知道的在中国大陆国内或者是国外，真正的有中国护照的中国人，他们上网不管用他的真名或化名，公开的说我要跟共产党再见哈，所谓在这个华人圈里头叫做三退运动的这个事情，事实上我记得的数字大概已经超过4亿人了吧。
哦、那
有这样，对，有这样铁的事实，你还担心啥呢？
这也是过中国年之前啊，陈老师跟大家的一个分享。那节目的最后，陈老师，您愿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送出什么样的新年祝福呢？
对，我觉得一年是一个更新的开始，然后就像我们的细胞它都会新陈代谢，所以呢，我也祝福大家快快乐乐的去清除旧的负面的思想跟物质，然后迎接新的时间的到来。
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下次节目空中再见。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